英文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中国人学英语的这个热情呢，绝对比学汉语要高，而且愿意在上面花钱。由此呢，延伸出一个重要的产业。我们看一看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东方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前两天谣传说英语可能要退出高考，结果一大票英语不咋地的人喜大普奔呐、哎，说太好了，我们赶紧找补习学校退学费去。第二天，当事人以及有关部门出来辟谣了，说不是要退出高考，而是要进行一个社会化的考试，所以要学费这个动作要慢一点了，赶紧去再补交一点学费，我看比较靠谱。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英语对我们有多重要。先介绍两位嘉宾，这位是高小瑞，某高校的英语教师，哎，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南方都市报的编辑郑小林。好，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学英语就像玩网游，一边买装备一边打通关。想学英语，
想想万人初中就得过我这关。
初中英语，高中英语，
哈哈，上不上好大学我说了算。
大学四级，
嘿，厉害了，这个见鬼，上不上好大学还是我说了算。
考研英语，
哎，刚发表的，你知道吗？考研就考英语啊。
终于工作，这下应该没事了吧。妈妈，我挂了，你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英语了。
这段视频就是讲啊，就是中国人学英语特不容易，不断的要烧钱去搞各种培训。像我这种资质的学英语的话，估计比烧的钱比这位老兄还要多。哎，我就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玩意儿学英语啊，就是包括英语纳入高考，是什么时候开始纳入高考的？
其实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当时只有报考外语学院的人需要加试那个外语的，
那咱们这历史系的就不用考了。
哎，对对对，但是这个78年了以后呢，当时也要考，但是呢不计入分数。只有从79年，就我出生那一年开始，
暴露年龄呢。
他就开始为了促使这个中小学加强这个外语教育，那个提高大学生的这个外语素质，开始决定说要考，开始考英语了。然后呢
80年开始计入，
对，80年开始，然后逐年的增加它的比重，从80年的30%到30%到70%，到83年的时候100%，
对，
完全的作为一门特别重要的科目。
有谣传说英语可能会退出高考，结果后来又不是的，说只是进行一个社会化的考试，还是要有高考，要有英语这个参考这个科目的。我在想啊，这样操作的话，比如说啊，我们英语不参加高考的统考了，搞一个社会化考试，拿这个分数来弄，家长会有什么变化呢？小林，你觉得家长会心态有变化吗？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变化，只要这个还是跟高考挂钩的，家长都会拼尽一切的努力，
想办法。
对，能让你成绩有多好就有多好。你说咱们报个补习班会能让你提高一些，提高几分或者提高一个等级，我绝对会不遗余力的去让你学这个的。
有个笑话说如果高考要考跳远的话，那中国的学生那绝对是跳远可能是平均水平最高的。
有可能的。
所以高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挥棒哦。它起到作用有3点，不是，当然第一个就是选拔人才，就是以它的这个标准来选拔人才。当然最重要的它要体现公平性。第三点呢，它就是它会来指导这个中小学的这个课程
教育
的。
但是其实他刚才说的话我有一点不同意啊，他就是说可能没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跟权重有关系。比如说他的权重现在是，打个比方，不恰当的比方是20%嘛，在高考里面。如果他以后的权重降了15%或者降了10%的话，可能还是有影响的。像北京好像现在就是这样，好像是他的总分数下降了，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现在才开始吵说英语退出高考，最早是去年。但是呢，你从去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迹象。就是说大家从此之后开始对英语的态度发生了一个什么比较明显的转折？
他没有发生明显的转折，是因为他这个高考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没有确认下来。
没开始。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在我身边的这个同事当中先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
调查。
然后呢，这些同事，当然我的同事多数都是英语老师了，他们多数都是持这个赞赏的意见。那包括其实很多都是也都是这种几岁孩子的家长，当然他们都是说这样更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孩子可以不用 特别特别的关注这个分数一分两分之差，
嗯，
而反而去综合考虑这个比如说兴趣啊，
嗯，
爱好啊，这个就是从文化角度啊，从交流的角度，全方位的去提高他这个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你说这个东西我也完全理解，包括他即使是以后不考英语了，
嗯，
我觉得我们家儿子也该学好英语，
其实他可以给松绑啊。
对，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就确实是我们此前在讨论的时候也我们也同时也提到了它是有个公平性的问题，
嗯，
还就是说有这么个英语这么东西卡在这儿呢，不管怎么样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你不管怎么样你得过这一关，
嗯，
如果没有英语这边卡在这儿呢，你这可能是说这个就成了没有门槛啊，那个潜规则啊什么这东西都来了。
我认为高考它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公平性，这可能是我们最需要体现公平性的一场考试了，因为它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太大，尤其它对寒门学子的命运影响太大，它可能改变自己人生主要就是靠这一个，所以我觉得公平性更重要，要尽量的明确的，就是说你的评判标准要是明确的统一的规范的可操作空间最小的，我们要尽量避免它的人为可操作空间。
对啊，那这一点的话就是我对我的学生也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查，
嗯，
这个今天
调查大
师不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基本性的一个实验数据来的，就是我们班上总共有33个学生，
嗯，
然后呢我问他们这么一个假设，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消息了之后你是觉得开心还是觉得难过，那33个同学当中有22个同学都是表示他们非常的开心，
嗯，
然后我就问他，那你们觉得如果这样子的改变会破坏他的这个公平公正性吗？他们说没有，但是他们如果反对的那11个同学会提出来什么意见呢？可能比如说就会提到说，嗯，这个要一年考多次，因为它要变化成的是这样子的，
嗯，
是由社会组织机这个社会化机构，
嗯，
然后来统一组织这个英语考试，英语而且是等级考试
不是分数，
以那个等级，
嗯，
比如说就像雅思的1级到9级以等级来替代分数，
嗯，
然后呢一年可以考多次，
是
对，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说那我岂不是说有可能会说我为了刷分数，
嗯，
那我可能要多次投入我的时间和精力，
那你可以不刷呀，
甚至金钱。
没有这个的话，就是我说到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它尤其对于那些家庭条件非常不好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普通家庭条件的和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没感觉，我就考就考呗，因为这种考试可能是要交费的。
哎，这一点我不是很同意啊，我反对啊。
嗯，
我当然也是我个人的偏见，我来跟小林 PK 一下。就是其实有一些偏远山区的贫困山村的孩子，
嗯，
他的英语其实会比较弱一点啊，然后城市的孩子会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把英语的权重降下去的话，我反而觉得有利于贫困山区的这些孩子。
我是说考试费用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就是说渠道，比如说申请减免费用，给一些政策，你可以比如说两次国家给你减免50%的费用，然后上了3次国家不管你了，我觉得你穷孩子你去考2次也够了，你别指望像富人家的孩子这样刷分刷刷刷排名，这是不现实的。
这一点就像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说美国的高考 SAT 考试，对吧？
对，又是我不懂的，您赶紧说。
对对对，这因为美国的这个 SAT 考试呢，它分它分 SAT 一和 SAT 二。SAT 一呢，就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学在录取和给奖学金的一个参考标准。
标准
它其实就是一种叫学术能力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就它的主要科目就是比如说英语，
嗯，
然后数学，然后有写作，你可以考多次，但一般呢就是，
嗯，
不建议你超过3次。
嗯，
他的报考费用其实不低的，并不影响这个全世界的人蜂拥的，包括我们中国国内。因为第一，他这个考试非常值得信任，
嗯，
就是所有的大学，就美国的大学，
拿这个做参考。
他首先他本身实施这个考试的就是一个 college board， 然后他来主持的，
嗯，
那所有的大学都对他这个成绩是认可的。
现在这种英语的考试制度肯定是要改，
对，
不可以像现在这样。第二点，我倡议啊，当然小林已经在场下反对我了。
嗯嗯，
我倡议就是应该把你导师或者是学校的这种自主选择权扩大。
对，
我觉得应该要扩大。当然，就小林就反对我啊，啪，
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有多大？
这个可操作性。我说句难听的，就像现在艺术考试当中出现的可操作性，
不仅仅是艺术考试里面有潜规则和舞弊，包括有人情，那些自主招生里面也有很多潜规则、舞弊和人情。
你现在
对吧？
就说了，
嗯，
把这个英语考试它这个 决定权又交给各个高校和各个具体的老师，这就叫可操作性。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其他的那些基本的科目、主要科目还是在统一高考的，这就是一个很牛逼的门槛了。然后
但是这也增加了不公平性，因为它可操作的空间有了，以前不多，现在又多了。
但是
这个不一定多呀，
我觉得
英语它英语只是说不参加6月7号、8号、9号的这个考试，
对，
但它仍然是你作为你可以一年级考，取你最后的最高成，取你的最高成绩作为你的英语参考。
因为它现在具体的改革方案没有出来，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想怎么样。我现在就问你，我们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知道它这套考试和录取系统。现在我们两个属于同一考区的考生，然后我们报的同一高校，同一专业，录取到最后了，剩一个名额，然后剩我们两个人，其他的成绩，
假如我是老师啊，
你是录你是负责招生的，
好好好，
然后我高其他成绩我高出他20分，但是他英语等级比我高一个等级。你说这个时候是录取我还是录取他？
这个很简单啦、那就是说我要
这就叫可操作性，
我就去问老师啊，我又不认识你，又不认识他，我就去问老师了。我说你想要一个学生，一个是专业课成绩比较好，一个是英语比较好，你想要哪一个？那老师当然有发言权，那我要专业成绩好的，有这种老师吧？
这
个老师说我要英语好的，
可操作性
啊，你这个
就、
太可怕了，
我跟
你
讲，你
这个
因为他的标准不统一了，不明确了。可操作的空间就大了。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觉得另外一个学生能够甘心接受这个结果吗？
哎，
高考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告诉你哦，到时候我的呼吁就是应该把这种就是说英语的权重和这种东西全部还给学校和老师。你不愿意接受他这种制度，比如说你不愿意他这个规则，你可以同时投几家学校啊，你可以去投那个对你有利的学校啊。
对，
就是
对对对，
就说你的英语分数低，是不是那个学校说我不在乎你英语分数低，
对对对，
你专业成绩高，
这样子
他
有一个好处，
你可以投10个8个没问题的，就是就同步要推荐。
对，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说，第一，首先学生有选择性，
所有的高校和老师都应该把你的要求亮出来。
对，
如果说我达到你要求了，你拿这个东西来卡我不让我去，我就要投诉你。
对，
你当然可以，比如说中山大学，我要求你的英语分数是 A。
其实你说的这个现象的话呢，就是现在的研究生招生的硕士研究生招考，就是
也没有达到硕士研究生也没有达到这个，
没有基本达到，他有一个英语最低线，
没有
英语必须达到，
最低线就是卡住了呀，就还是卡住了。
他那个，
但是基本上就是你说的，我达到你这个最低线等级了之后，再看这个
硕士研究生考试，它也是按总分来的，
对，按总分。
但是这个，
但是你英语不得第一。不得低于一个分数嘛、
啊、对对对对，
他英语不得低于一个分数、
这个、
你英语太低也不行，
对，
你大科很高，
我刚才对我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学生有这个选择性、有可参考性，对吧，有可选择性。还有一点呢，对于高校各个高校来讲，那我就可以有选择性啊，比如说我有些专业我对英语的要求不高啊，比如说考古专业、历史专业，我对英语的要求不高，那我就对艺术类专业也不高，那我就可以划的分数低一点，那我就只选那些专业课成绩特别好的，
我
欣赏这些孩子。
我甚至建议那艺术类专业有什么必要考英语啊？他学30分也没法跟人交流啊，就不要考了。
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的。对、
啊、
这个，其实交给了各个高校也有很大的自主性。其实你说高考
自主性就意味着操作空间。
这里咋这什么？
那你非得是？那你觉得像国外，比如说美国各个高校，它每个高校我在录取学生的时候我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个叫也叫做可操作性。
因为他现在讲的这种改革呢，他很具体的讲到了英语的高考的这种改革，
对对对，
他没有说我们系统的高考的改革是要改成一个什么样的。你们说那个都需要一套一整套配套的，不仅仅改英语考试这一块，而是整个体制都发生一个根本性改变，你知道吗？
我
它是整个体制都发生一个根本性改变。
我想是这样，
整个考试招生体制、录取，尤其是录取这一块，录取标准、招生标准，整套体制发生改变，才能配合这一个。你们这个的话，是不是它这一步改革就准备达到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它肯定是循序渐进的。
如果它没有配套的话，那么中间出现的这个空档，就是我英语先这么搞了。然后先有很多的空子放在这里，
这个教育部他已经出台了一个提案呢，比如说2014年上半年，然后我们提交一个什么样的草案，然后2017年，然后结合经验，然后逐步实施，到2020年，然后我们一个形成一个新的全方位的综合性的 这个高考标这个录
取，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
它是逐步来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争，
爆料出来的只是说跟英语有关，但是很多还是没有被提出来的呀，对吧？这只是这个顾明远教授他自己跟记者闲聊的时候就这么聊出来的。
我们现在争的目的你知道什么吗？就是在他这个最后的方案还没有提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能想到的问题全部提出来。
对，我们希望国家教育部的有关人士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哎，我坚持我的观点，我认为应该就是双向选择，而且应该给学校和导师更大的选择权啊，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那么在旧闻今谈的环节，我们来分享李嘉诚学英语的故事。历史与现实总是有某种关联，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前面讲到学英文，其实很多名人都有学英文的故事啊，包括大名鼎鼎的李嘉诚。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李嘉诚学英文的故事。1939年，由于战争的原因，李嘉诚的老爸带着一家人到香港避难，结果第二年呢，老爸就染了肺病，一家人的这种重担就压在年少的李嘉诚的身上。就是从这个阶段，李嘉诚就开始学英文了。当时条件不是很好，有一个周末的下午，他去探望病危的老爸。他就说为了逗老爸开心嘛，他说老爸你看学英文也没什么难的嘛，我念一段给你听。他就念了一段给他老爸听，他老爸听完之后满面的哀伤，他知道这个儿子很想去读书，他也愿意供儿子去读书，但是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家里实在没钱。李嘉诚在这个阶段学英文是怎么学的？同屋的有一个女孩子教他学英文，他说那这样我作为交换条件我就教你学数学。就这样他学到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英文的知识。李嘉诚学英文啊，这个到了某一个程度啊，他是非常的这个走火入魔。他老爸呢撑不住啊，生病了，然后病危的前一天啊，就把李嘉诚叫到面前来说，我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留给你，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我说的。李嘉诚说，他说了一句后来就是感动很多人的话，他说我相信我们一家人都会好好的，都会活得好好的。老爸去世之后，李嘉诚去做推销员，白天做推销员，晚上上英文学校去上那个夜校去学英文。我们刚才前面讲过，他学英文是走火入魔的。怎么个走火入魔法？很简单，他去学校的路上和回来的路上口中念念叨叨的念单词，然后呢他晚上他家里人都睡着了，他就拿一本英文书到路灯下面去读英文。早上天刚麻麻亮，哎，他一咕噜爬起来，口中神神叨叨的念的还是英文。就这样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李嘉诚很快在英文方面非常熟悉了，可以做题目答题目了。通过这样的刻苦的这个学习啊，李嘉诚有了一个基本的英文的基础，后来对他来说做生意啊有很大的帮助。李嘉诚22岁那一年，他创办了一个塑胶厂。这个塑胶厂呢，他基本上有很多客户都是老外了，而他的英文又比较好，所以他的生意一直是非常火爆。在这个阶段，李嘉诚他非常注意什么？订阅很多国外的塑胶杂志，全是英文的，别人看不懂，他能看得懂，经常研究上面的各种信息，扩大了视野。有一次他看了一次机器，非常好。如果要去订呢，很贵。你知道李嘉诚是怎么干的？牛人就是牛人，他自己去研究英文资料，自己仿造了山寨了一台差不多的机器，用这台机器赚了几万块。英文的好处不在于是说他能省钱，他能赚钱，他还可以骂人。有一次有一个客户的女婿用英文辱骂中国人，那你要知道，而且他是李嘉诚的客户啊，但是李嘉诚马上就用英文回骂回去啊，就而且骂得非常犀利。结果这个客户后来因为要跟李嘉诚继续做生意，回来给他道歉啊，说了很多好话。李嘉诚说可以啊，你要继续给我做生意不错啊，没问题，但是这一回我的价钱要收贵一点。所以学会英文的好处不但是可以省钱赚钱，还可以在有些人侮辱你的时候回骂给他，我觉得也是好处之一。李嘉诚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一些本土的很多香港的公司都说，哎呀，我们就守住这一块就 OK 了，不用大扩展。李嘉诚眼光不一样，他说我们要大发展，一定要向海外扩张。所以在他的公司里面什么样国籍的人都有，李嘉诚他讲话是带一点潮州口音的，但是他并不因此就说不请那些老外，或者是说不跟外国的公司做生意，那不会的，没有那么傻。 哎，凡是有谈判需要用的英文，或者是说来采访的人是老外的话，他都可以用英语跟你对答。李嘉诚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厉害的。李嘉诚经过长期的学习啊，他英文是非常不错的。后来，但是他对此还是非常自谦，他说我看这个比较好的文章啊，我还是看得很慢，我需要人家把它翻译成中文的给我来看。某一年他拿到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他还自谦说，他说如果这个博士是我自己读回来的，那该有多好啊。某些领导干部对照一下李嘉诚的这种自谦，你们不感到羞愧吗？你们的博士好像是秘书帮你夺回来的哦。李嘉诚呢，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这么大的成就了，还有两个很好的习惯。一个习惯就是，哎，晚饭之后一定要去看电视学英文。而另外一个习惯就是呢，说就寝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阅读。听完了李嘉诚学英语的故事，我不知道对你有什么启发。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请你上新浪微博，或者是上微信找我们新闻老友记，私信我们或者是回复给我们就 OK 了。最后送大家一句英文教父俞敏洪的一句话，要每天多努力一些，多努力一个小时。